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第28节到第43节。不晓得为什么，我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图画也好，画也这个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也好，我把它先说一下，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合一的以色列族群，去攻打一个松散的迦南地的歌王。还有一句话，就说以色列人真的遵行讨神的喜悦，他们的仇敌在他的面前就站立不住。耶利哥到爱城算是一段心路历程。什么心路历程呢？就是从得胜到失败，从失败找到原因，又再一次的得胜。而约书亚记第十章第28节到43节，他们连续攻克了七座城。是连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得胜到失败之间学起了教训，以后他们就在得胜的里面一直勇往直前，继续的得胜。今天我们人生在面对神应许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在世生活，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只是去追求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呢，还是我们要去竭力的征战，去得着神应许要我们得着的？真的从耶利哥到这个爱城，从爱城一直到最后这个底壁，这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借由约书亚带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区以后的最开始的这9座城。武王的联合是主动来挑衅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他们是带领了一些兵丁啊什么东西，在半路上去迎跟以色列人，等于说是去阻截以色列人，主动来跟他们打仗。武王被杀了以后怎么样呢？武王被杀了以后，打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城里面都听见有这样的风声，他们又另立为王，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要这个约书亚他们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去征战，所以他们继续的把这个每一个王，除了武王以外，其他还有像底壁，他们的城、他们的地怎么样呢？约书亚进行的攻克，而且按照神在这个地方所这个吩咐他们的，要击杀他们城里面一切的百姓，一个都不留。可能按照今天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这个人道主义来看，怎么可以上帝下这么残忍的命令？我也不想用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只是说神的吩咐一定有神的道理。神他预知，神他知道这些人将来会成为自己、成为别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一种会去伤害、杀害别人的人也好。我们今天人只是在一种道理的里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道主义是好的，不要杀死他。今天有很多说，这个废除死刑，对，我们在接受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观点的道理的前提下，我们会觉得上帝下了这个命令，耶和华神下了这个命令，简直是暴君。没有关系。这是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人头脑的认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头脑的想法，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见解。没有关系， 相信人道主义的你就去相信，你就去参加他们的游行示威，高举表达他们的政见，上这是上帝给人的自由，不代表说今天大家都通过的一个什么东西就证明它绝对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嘛，人多势众，你又怎么样？主流的思想潮流是这个样子，你又怎么样？不，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我们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说，一个是人世间的想法做法，一个是神的心意跟神的这个全知全能的安排。我们在里面要有一个选择，我们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要按照人世间的一些主流的思想，在那个地方跟大家一样按照潮流这样的去活。在我里面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约书亚在那个时候也要面对这样的选择，他到底要听神的话，得着了一个城，要把城里面的人统统击杀呢，还是不击杀？他也会碰到，我们今天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约书亚他有一个选择，他一个选择就是照耶和华神。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听耶和华吩咐他的，因为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而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不是约书亚。约书亚只是跟随神的心意，以至于他们一关过了又一关，一关过了又一关，一关过了又一关。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也学起了教训跟功课。但是呢，他们好像一个诱惑拿走了。以后耶和华上帝跟约书亚讲说，跟这些百姓讲说，你们以后再打胜仗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些财产，这一些城里面的东西，都是归你们以色列人，成为你们征战得胜的掠物。有的时候，神的一个允许，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得罪神，但是有的时候神一把他的心意明确地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又是一个很会违背神心意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神的规定跟我们肉体里面想要爱的东西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拒绝，我们也很难去战胜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满足，而去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至少在约书亚带领百姓征战，从耶利哥一直到今天最后的底比，我看见这样一个我们人的事实。不是每一个人，但是真的在神的国里面，真所谓的亚干的事情，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反过来我们想，当神的心意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往前遵循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能够击溃松散的迦南地的居民。得胜有原则，得胜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每一次的得胜，我今天读的意思，每一次的得胜是为了下一次的得胜。上一次的得胜，当我们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第一次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第二次胜利的基石。但是等到我们第一次的胜利，我们开始骄傲，我们开始起来有一些的忽略神的吩咐，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胜利很可能带给我们下一次的失败。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生的旅途。我再说，圣经记载的事实给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在世，神的应许是要我们一关一关的过，一仗一仗的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 他们征战完了就回到基甲，他们杀败了武王就回到基甲。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军队出去打仗，他们的妇孺儿女家属统统在基甲，所以我慢慢看见征战胜利以后，才能够把这些征战胜利的诚意分给神的百姓为产业。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不征战，我们怎么可能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最近一些事情蛮感触的，因为现在的通讯真的很发达，不管是 LINE 也好，不管是微信也好，感触很深的。为什么呢？有些人认识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原位尚存，他想做的，他想说的，还是跟从前完全一样。你只要看到他来，你就知道他要干嘛，原位尚存，没有跟自己的血气老我肉体脾气征战过，好像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都没有得着，老是下命令要人家怎么做。奉献是要我们要求自己的，不是站在一个地位上面去要别人奉献，这样做那样做，这样的话跟在世界上社会上一个有地位有职分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吗？今天我们慢慢去思想，我们要求别人去征战，那是别人蒙福，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肉体老我血气，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愿意去征战，我们能够得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吗？产业吗？你看多少的人表面上看见是好的不得了，你只要跟他生活三个月，什么线都露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呢，你跟他相处三个月，他什么线都露出来了，以后他倒在神的面前有心要征战，失败了没有关系，屡败可以屡战，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他靠得住，在他人生里面，在他面对自己的老我血气肉体里面的这些事情上，他愿意继续的靠得住征战，他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会为他征战，他也乐意征战。慢慢怎么样？你再跟他住三年，发现他有长进；你再跟他住十年，你会发现他不一样。这叫什么？这就叫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去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为业之地的一条路。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去怪别人错，都怪别人不好，怪我们的环境不像别人。不，我们的战场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生命的当中。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今天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得着神给他生命的应许？因为他一直在征战，以后他就能够得享神应许的产业。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却没有得着这样神给他生命的应许呢？因为他没有靠着耶和华上帝打仗，他总从人的角度想要说，我在基督教界里面只要爬上了一个位置，我就得着了一个职分，我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名分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没有靠着耶和华来为我们征战，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所追求到的，我们的路，我们的追求的方法，都跟不信主人在世界上追求的东西完全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结果也是一样。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眼睛被擦亮，让我们看见约书亚记是神带领，借着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进迦南地以后，怎么样去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的一条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